谢谢你恩待我们，一再的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生命记第五章。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我们现在呢，特别来看第五章的第十一章，就是讲的律法怎样是说的见证。那么，因为我们读到第四章那里讲到，摩西所成名的律法，就是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法度、律例、典章。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来看这一段，怎么讲到神的见证、律法和见证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首先呢，我们要再提醒大家，就是说，很明第五章第四节这句话很重要，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所以是活的神对活的人说话。那么然后呢，就把那个诫命、把神的律法颁布给他们。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第一堂我们已经读过的这个十条诫。那么二十二节呢，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中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所以前面是活的话，现在呢把它写在两块石板上，那么然后呢放在会幕里，放在约柜里面，然后就放在会幕里面。所以这样呢，我们知道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无论是安营或者起行，那么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变成了神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在西乃山、整个在旷野的故事。那么当摩西把这句话再说一遍的时候，他又提醒当时的情形。他说第三十二节、二十三节，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者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然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那么摩西呢，不止把神的话再说一遍，摩西也把听话的人也告诉我们一遍。那听话呢，什么样的人呢？那为什么这些害怕呢？那我们知道很简单，原因就是他们知道这些人虽然他们听见了主的话，而且他说凡属血气就像他们一样，现在他们要问是有哪一个人听见永生神的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所以现在的的确确他们是属血气，的的确确他们听见了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而按理来讲他们应该不会存活。为什么不会存活？因为他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当神一说话，他们良心就责备他们，他们知道说他们听不，他们不担当不起这些话，这些话是要击杀他们，说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 所以你能感觉到，当所有的罪人听见圣洁的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再听下去，听下去我们一定要灭亡。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灭亡呢？我们说过，就是因为在黑门山下，在这个西南山下一个很大的磐石，就把神直接的荣光把它挡住了，所以他们所看见神的荣耀不过是折射的，是反射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存活，乃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平等，所有直接的光就不会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呢，因信称义，好像没有罪的人一样。如果凭着我们的光景，那个火就要把它烧灭我们，我们不能再听，听下去我们一定就灭亡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谁的声音呢？是罪人的声音。他们承认他们是罪人，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为什么没有死呢？他们应该在还没有听见以前，已经化成灰烬，已经化成气体了。但是感谢他们没有活着，没有死，就证明什么？证明后来给他们看得很清楚，一面是那个磐石，还有一面就是血，因着他们一身立约的血。那结果呢，那个血只要弹在谁的身上，现在你看见说这些人靠着血，他们能够坐在什么？能够坐在神的脚下，70个长老他们能够坐在神的脚下，看见天像个蓝宝石一样。你看见因着血，整个天气就改变了，本来天上是密云满布，本来是乌云满布，本来有闪电有雷轰，但是为什么忽然间变成一片蓝天？为什么忽然间整个气候完全改变了？整个景观完全改变了，很稀奇。这个就是因着血的缘故。所以我想，以色列人他们在当他们听见神讲律法的时候，他们立刻就知道他们这是罪人。一个罪人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就说，让摩西来做我们的中保，你去听吧，你做我们的中间人。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人需要中保的时候，就证明说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28节，神，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他们所说的都是，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罪人，所以他们的确需要中保。所以呢，神就设立摩西做他们的中保。但是摩西不过是预表将来比他更大的那一位。所以你读生命记的时候，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先知是比摩西更大的，那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真正的中保，证明说我们是罪人。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果然做了我们的中保，那么他呢，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就是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才蒙悦纳。我们是听见声音了，但是是经过摩西的，但是感谢主，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想这一段呢，当摩西讲到神再把话说一遍的时候，他也把听话的人再解释一遍，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今天律法不过是给我们一面镜子，给我们知道说我们做不好，所以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渴慕，希望有一天救主能够来到。所以果然经过1500年以后，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失败再失败，连保罗都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法匠一般的人，那一定是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行了，我们更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说，律法乃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行。所以等到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不会谦卑，我们也不会忍耐，我们只会贪心，我们不可能孝敬父母。所以律法其实是定我们罪的，但是呢，律法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将来有一位就像摩西一样做了我们的中保。那么等到有一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那么一面你看就是那个圣灵的供应能够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第5章。 那么到第六章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摩西就把那个第一块法板，就是第一个见证的板，当然广义来说你一共有两个法板在嘛，但你如果仔细指出讲的见证的时候，你见证谁呀？当然见证我们的神，所以它的重点是重在第一块法板。所以如果你仔细从第五章读到第十一章，毫无疑问有十条诫在背后做背景，但是这个重点是给我们看见，你如果给我们看见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人与神的关系，什么时候人与神的关系正常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自然就能代表神，就能做神的见证人。所以现在慢慢从第六章开始，你看摩西就解释给我们看，那么到底这个第一块法板或者说第一块见证板里面讲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只有当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才知道那个见证是什么。所以等到他解释这个第一条诫命的时候，所以第四节他怎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这就是那个解释，你看那个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那原因是什么？那解释在哪里呢？解释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点最重要，你看见吗？犹太教和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在哪？它相信有一位神。所以如果今天你要问犹太教的精神在哪，你要能不能拿出一节圣经来，那就是第六章第四节。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从小他们要背这一段圣经，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圣经是第一条诫命的解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是宇宙只有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没有第二个，因为是他创造宇宙，所有都是被造，人今天拜的偶像通通是受造的，只有他是独一的主。所以这一点很，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第一条诫命，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今天你把这一点拿掉了，犹太教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犹太这个神所启示给以色列人的那个真神，也就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不止旧约是这么说，新约也是这么说。但是呢，你看见在这里讲到这个讲到第一条诫命的时候，他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么现在问题，你怎么遵守第一条诫命呢？那遵守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下面一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很稀奇，就是什么？今天呢，所有的宗教讲的诫命就完了，所有的宗教都有它的规条，但这些宗教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去满足这个规条。虽然在旧约，即便在旧约，你看见神还是把那个遵守第一条诫命的秘诀告诉了以色列人。所以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怎么遵守前面四条诫命，你怎么不拜偶像，你怎么不忘称耶和华的名，你怎么能够守安息日，的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非常清楚，你只要爱，因为爱是最短的路程，你只要爱，你就能够遵守这四条诫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第一块法板来说，你怎么能遵守这里面的诫命呢？很清楚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前面四条，这里重点是第一块法板。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跳到新约，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两块见证的板，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 试探耶稣。这个律法师我们要记得不是律师，这律法师就表示是他对于神律旧约律法是非常有研究，而且是专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普通所说的文士，他们呢不光明白神的律法，而且他们教导别人怎么遵守律法。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律法师就要试探我们主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律法师到底是律法师，他知道怎么把十条诫命把它浓缩起来变成一句话。所以律法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因为他就回答了，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爱邻舍如同自己呢，就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话。那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话。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到了旧约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这些人把旧约的圣经研究得非常的透彻，他们实在是旧约的专家，他们能够把整个的旧约的十条诫能把它归纳起来，因为很明显是两块法板。那两块法板的灵意是什么？两块法板的精神是什么？两个法板的重点是什么？很清楚的，一块法板是怎么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下面一块第二块法板呢，要邻舍如同自己。所以爱人如己这句话就涵盖了什么？涵盖了后面的六个律法，六条律法，六条诫命。意思就是说，你怎么遵守头四条呢？你只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爱就是最短的路程，所以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成，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怎么能够在旧约时代他们仍旧能够遵守律法，那个秘诀在哪里？就是因为尽心尽力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今天你怎么孝敬父母？今天怎么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原因就是你能不能爱人如己，你能不能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你的邻舍。你爱他们就好像爱自己一样，那如果你真的爱他们就好像爱自己一样的话，那么当然你就遵守了后面的六条律法。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成全这律法呢？问题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就满足了前四条，就是第一块法板的律法。然后如果你真的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话，你自然就遵守了什么？后面六条诫的律法，后面六条诫命的律法。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到了主耶稣的时候，的确你看有人读旧约圣经，他把这两块法板就浓缩在一起。所以主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你看见吗？现在你可以把这个十条诫命，就是用这一句话，就是这一节圣经，就把它浓缩起来了。那么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么现在我们有点困难了，如果这个人问说，我怎么样做可以承受永生？但主说，你这样行就得永生。那如果真的我们做到这个，那是不是所有救的人就得永生呢？不是的，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你要知道，所以为什么下面主讲这句话告诉我们得永生的秘诀在哪里。所以旧约跟新约不会冲突的。今天呢，我们知道说旧约不过是摩西不过是旧约的中保，是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位中保。所以我们知道旧约是一直在影子底下，直到新约我们知道才有可能成全律法。所以主说，我来了乃是要成全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么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看下面到底主说了什么样的话，然后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两块法板是两句话，一个是爱神，还有一个是爱人如己。所以你只要能做到爱神，只要做到爱人如己， 你就成全这个律法，你就不犯这个律法。好，那么这个呢，是你看见一个旧约读圣经的人，他们最后终于把圣经读出来了，亮光读出来了，那么主称赞他，你所说的是，而且说你这样行，你叫得永生，你会得到生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难道我们的主说话？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个那个问的人是说，我该怎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承受永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永生呢，像一个产业一样，永生像一个范围一样。所以对犹太人来讲，那个永生是个范围，你进来将来你进来的永远的范围，不是说你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不是。所以在旧约的观念里面，每次讲到永生都是指着一个范围来说的。那么我们说凡信耶稣的不是灭亡反的永生，是指着有一天在我们里面会得着基督的生命来说，永远的生命来说的。那么这个主明明告诉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着生命，就永字在原文是没有的，你就得着生命。那么然后下面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那这句话问对了，明白吗？那么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就会得永生，主的话没有错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到了律法时旧约，最后你把旧约读通了，就是两句话，代表两个法门。但是我们的主进一步的解释，那么这个邻舍是谁呢？因为你这个那人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明白吗？因为这个人真的要明白谁是我的邻舍，所以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呢，从耶路撒冷下了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又有一个祭司来，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很清楚，这三个到底哪一个是邻舍呢？当然是撒玛利亚人。那么谁是落在强盗里面呢？当然就是问话的这个人。我们都是罪人嘛，所以呢，今天我们落在撒旦的手下，我们不是结果呢？你看见他这个把我们这个剥去我们衣裳，就把我们打个半死。结果现在你碰到两个很有宗教修养的人，一个是祭司，一个利未，他们看了就过去，他们对我们没有多少的帮助。但有一天有个撒玛利亚人，他行路到这里，结果怎么样？上前去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包括好。那么很明显的，我们主讲这一句话，这个故事很清楚，就告诉对方说，他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你看见他经过克西玛利园，榨出油来，让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无情的酒榨，为我们压出酒来。所以只有我们主所预备的油跟酒能裹我们的伤。然后今天呢，他把我们放在客店里，放在教会里面，等到有一天他要回来。所以现在讲了这一段故事以后，那么主就问他说，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的邻舍呢？你是落在强盗中的，那么哪一个是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那谁是怜悯他的？当然是撒玛利亚人。谁有油，谁有酒，谁就是撒玛利亚人。谁能够暂时把我们放在客店，他一定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说，你去照样行。什么意思？前面说你这样行必得永生，好了，你既然谁是你的邻舍，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的主是他的邻舍。那你如果能爱他，你照样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当然结果就得了永生。所以你看和福音真理有没有冲突呢？福音真理没有冲突，不过这里的解释比那个律法式的解释是更深一层。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领会以后，我们再回到《申命记》第六章。所以从《申命记》第六章，很明显的，这里为什么它的重点特别放在第一章？以实在说来，在犹太人是两块法板，是两句话，对我们来讲几乎只是一句话：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但是呢，如果爱邻舍如同爱己，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邻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那个爱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爱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所以讲到见证的时候，那个见证的产生乃是根据爱。一面我们真的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神，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定时的，他把油和酒给我们，今天他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他当然是我们的领舍。所以你就知道这十条诫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单单的爱他，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父怀里不生子。所以我们爱神的时候就是爱他的儿子。所以神说，若有人爱我，我们要向他显现。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很清楚那个爱的对象。你如果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把十条诫把它浓缩起来的话，根据主的话是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的确，爱是最短的路程。那么讲到这个第一个法版的时候，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就记住这些话，就是说刚才所讲的话他们一定要记得。所以你不管，当然你去问哪个犹太人，你小朋友也好，他一定记住上面这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呢，你一定要把这些话要怎么样，要记在心上，所以他们一定背过来了。还有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犹太人他们的确做到了，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你去问犹太人，他们谈来谈去就这两句话，他们的确要这样做的。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所以你就看见他们手上也带了个东西，也是个记号。然后戴在额上为经文，你把这些句子有时就放在额头上，你记得吗？还有呢，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看见他们每一个人的旅馆也好，他们的门口都有一个这个门框，门框上面都可以把申命记放在上面的。还有呢，如果你到他们的城门口，啊，比方说你不管到这个伯利恒城门，不管在城门口，你看都有什么，都有这些经文在上面。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他们的的确确是把这些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不管是起来躺卧，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因为他们知道说人是很容易健忘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今天你去看整个犹太教，所以是犹太教很明显它是按照字句就照着这些话来遵行的。那如果犹太人按照字句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在新约当然不在乎字句，那是在乎灵。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应当丰丰富富把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样的话呢，无论我们行在路上或者躺下，都要谈论。所以这个就是你，这就是当这个摩西讲到第一条诫命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把它引申出来，他告诉我们要怎样行才能遵守第一条诫命。爱是那个秘诀，不止爱是个秘诀，而且呢，我们常常记得，就是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知道在旧约，那么一直到今天，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起居还是照着申命记里面的。换句话说，这个犹太教所以是犹太，那个整个的架构是什么呢？是申命记给他们的，他们照着申命记完全按照字面，一点都不差，一点都不漏的，他们觉得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他这就是他们所明白的申命记。但是呢，我们是从这里应该是 更深的、更多的明白到底什么啊、什么是见证。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接着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和神的话呢，是和他们的前途有关系。再过一个月，他们就脚就踩在迦南美地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律法，是因为你将来神给你一些的经历是美好的经历，你怎么能够享受那个所整个迦南的丰富呢？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在乎神的话。所以我们说，这些律法不光是约束人的，不过告诉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不是，乃是叫他们在神所带他们去的应许的美地上，他们能蒙祝福，而且在那里能够长久。你等一等，你看见吗？你读来读去，圣经有一句话，就是在神所给你赐给你的地方能够长久。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只得着牛奶与蜜，而且你能够长久在那个光景，不是一天两天就出来了，不是，乃是那个光，那个好花常在，那是好景常在，好花常开。所以在这种光景底下，你知道是这意思，就是说，不只是美丽，而且美丽能够持久；不只是喜乐，喜乐能够持久；不只是丰富，丰富能够持久。那个秘诀在哪？秘诀就在遵守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就很清楚，这个律法不光是律法。律法乃是和他们的前途和他们的经历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他们的秘诀。他们能够进入牛奶与蜜的丰富，他们能进入基督差不多的丰富。第二，什么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非常清楚的。不过讲到这个地的时候呢，现在你看他慢慢慢慢形容那块地，第六章形容这块地，到第八章又形容这块地，到第九章又形容这块地，到最后到第十一章，最后来个大的总结。所以在这几章圣经里面，你看见吗？讲到律法就讲了那块地，然后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那块地什么样的地。律法是个要求，不是吗？那么今天讲的牛奶与蜜，这不是供应吗？牛奶蜜地不光是产业，而且是赏赐。如果一个东西产业又是赏赐，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律法不光是要求，一面有要求，一面有供应的，所以就因着那个供应，你更能够遵循神的旨意。结果呢，你不只结果子，而且果子能够长久；你不只脚踩在迦南美地，而且你可以生生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能够一直踩在那块地上。不止你得着好处，你的儿女得着好处，你儿女的儿女都得着好处，神的确应许他们。所以这个的的确确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现在呢，像剥洋葱一样，一步一步的，先是讲到这块地是怎么样的一块地呢？好，所以你看现在告诉我们那块地什么样的一块地。所以第下面说，启示应许给你那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这是你的产业，这是你的奖赏，这是恩典，这不是你建造，这是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那你看见吗？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不需要去凿，结果所有的美物已经装满了。所有的诚意又大又美，已经是你的了。所以你知道，等到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你看耶夫斯人不是拥有耶路撒冷城吗？那个城的确非常的坚固，但是后来呢，神就把这块这耶路撒冷城就给了大卫。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大卫呢，他自己没有把那个城盖起来，他很明显从敌人的手里已经是这样子了。所以以色列所有的城，以色列人进去，不管耶利哥城哪个城也好，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布斯已经有最少3800年的历史， 所以现在你看见希罗亚缓缓的水，根本不是西西家做的，也不是大卫的贡献，也不是所罗门的贡献，是在还没有，就是他们以前，也许是在安麦基洗德的时候，你看见缓缓的水已经有，而且流到希罗亚池子，而缓缓的水已经沿着山坡灌溉整个那个耶路撒冷附近的园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东西他们一进去什么都有了。所以意思什么呢？这块地是恩典，这块地不只是产业，这块地也是赏赐。所以他们能够承受产业，表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本来呢，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这个应该建造才对，对不对？所以你记住以色列历史，所有以色列历史里面，他只建造了一座城，耶路撒冷不是他们建造，但不是他们建造，最早都不是，所以都是他们从敌人的手里接收过来的。但现在如果你要问说的的确有一座城他们自己盖的，那的确是有，那是很例外啊，例外，而这是后来的事，那是因为他们把这块地拿下来好久好久了以后他们做的事，不是刚刚开始的事。刚刚开始他们都是承受，都是接过来的。我再说一遍，伯利恒城也好，那么但也好，不管是哪一座城，你只要看旧约里面很多的城，尤其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尤其是腓力士的好几座城，你看见在以色列人还没有以前，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进去以后，他们就从他们那里接过来。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城都是他们接收过来，只有一座城是例外，那就是撒玛利亚城。这个撒玛利亚城呢，原来是这个亚哈王的父亲叫暗利，他做王12年，他有6年他的首都是在德撒，那是不远的地方。然后过了6年以后呢，他就用钱就买了一块山，那块山可以说是整个撒玛利亚山脉里面一座守望台，一个很高很独立的一座山，很险峻的一座山，可以有险可守的一座山。那么结果呢，这个暗利把它买下来的意思就希望把它变成首都，所以呢那是唯一的一座，是靠着以色列人自己的力量，本来没有一座城，本来不过一座山，然后把它盖了这个城，那个城叫做撒玛利亚城，这是后来就变成撒玛利亚的首都。那因为这个缘故，为什么叫撒玛利亚呢？因为那个麦主叫做撒玛，所以呢那个整座山叫做撒玛利亚山，那个城叫做撒玛利亚城。所以从此以后附近所有的山脉，整个那个地区就叫做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次，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如果读我们追踪所有以色列的故事的话，他所有的城邑又大又美都不是你所建造。那么到了这个谁，到了暗利的时候，到了亚哈的人，那已经很晚很晚了，你知道吗？那表示以色列人已经进到迦南的好久好久了，那现在好不容易呢，他们有他自己所建造出来的城，那个城果然是非常坚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险可守，所以等到亚述大军要攻打这个城的时候，他们花了3年才把它打下来。所以这是很表示它的确像一个高台一样，它的确像一个守望台一样。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例外。那么其他的我们看，你不管以色列，你只要讲哪一座城都是古老的城，但这些城呢都不是什么，都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我们这有2口井，一个是别十八的井，还有一个是雅各的井，都是很深很深的，他们从来没有凿过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一到了那里，你吃了而且得着饱足。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第一，迦南乃是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就承受那个产业。他们可以说我们有诚意，但是呢我们没有建造，我们有美物，但是我们没有去装，我们有水井，但是都不是我们造成的。所有的葡萄园，所有的橄榄园，全部都是接收的，全部都不是我们栽种的。 那么记得，这就是牛奶与蜜的原则，因为牛奶迦南地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基督彻过这个丰富，也代表生命的丰满来说。所以如果我们能进到生命的丰满，我们要知道，无论是基督的谦卑，无论基督的温柔，无论基督的忍耐，都不是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忍耐一点结果我们就忍耐的，不是。你看见所有我们的忍耐都不是我们，都是基督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讲了这个以后，然后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你神是祭血的神。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来到第二条诫命，明白吗？第二条诫命。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因为你什么也没有做，所以你很不谨慎，你一不谨慎你就忘记了，这些乃是神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你单单要敬畏耶和华，是他把敌人从迦南地赶出，是他叫你享受所有迦南的丰富，你不要忘记他。所以很自自然然的就讲到第二，所以只要你不忘记，弟兄姊妹，你就不会拜偶像。什么叫偶像呢？偶像就是凡是取代神地位的就是偶像，明白吗？今天所有的人和事物如果能代替神的，那就是偶像。但是感谢主，如果看见我们今天所有的经历都是什么，都是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就单单的侍奉他，没有一个人和事和物能够和神来相比的。所以就这么简单，我们的主在我们心目中是不是千万人中第一？我们的主和我们的儿女如果对比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说我们爱我们的主过于爱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所以实在说来，那个爱乃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个尽什么意思？就用光了。所以什么叫爱神呢？爱神就爱到尽的地步，你什么都没有了。你问我，你那个尽心尽心尽，就是说你坐在你爱的一个地步，你什么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这样的爱？新约是如此，旧约呢也是如此。好，到第十六节的时候，那不知不觉的呢就到了这个第三条诫命。第三条诫命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这里面呢，这个不可妄称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可妄称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不敢做神没有告诉我做的，那么我不敢随，就是说，如果妄称，就是说今天提到神的名字，他永远是。我不随便妄称的意思就是说，或者这样说吧，就是你永远要把神，这样说好了，这个耶和华的名代表他自己，所以今天你讲你称呼他的名字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就叫他的名字和他实际是相符的。有的人不是。你看见吗？有的人呢，就是他很随随便便，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尊敬，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分量，他可以把神讲的是那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所见证的和你所相信的不是完全相符的，所以这个叫做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那么从实际上来说呢，就是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不可以试探你的神，所以第十六节第六章第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句话谁说的呢？这句话就是我们的主说的。那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说这个话？当他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不是叫他到了殿顶说你可以从掉圣我们好不好看那段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我们叫殿顶啊，这个殿顶呢就是圣殿最高的地方。那么尤其呢，我们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有两个可能地方是殿顶，一个可能是圣殿的西南角，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块石头啊曾经从那殿顶掉下来过，那么我们才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原来祭司呢就在那块石头上吹号，吹号的时候所有上层下层就可以在一起聚集，所以这个殿顶呢就表示说在那个地方是最热闹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表现你是神的儿子，那么如果要跳，你不能没有人的地方跳，没有人看见嘛，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人最多的地方。所以当然今天你如果你要从跳下去，那当然要找到人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记载，然后再比较考古学家所得发现，很可能就是整个圣殿西南角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的确确你看他一吹号，那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主耶稣真的从那里掉下来的话，跳下来的话大家都看见，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说但是我们的主呢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虽然呢撒旦也引用圣经，还有引用诗篇上的话，所以连撒旦都会引用神的话，但这个时候我们主怎么回答呢？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的，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主用了那句话，他引的圣经呢就是刚才所引的那些圣经，意思就是说不要妄称神，你是神的儿子。敌人呢不就是这个谁呀、撒旦呢，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应该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所以你可以跳下去，其实你心里根本不相信他，明白吗？所以这个叫做妄称，这个叫做试探。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的主说什么呢？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也是一样，这句话引在哪里呢？就是引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的话，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再进一步，到底旧约圣经到底主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还得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对不对？我们从这个四福音，从主的受试探，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试探神。好，那现在呢他又讲在这里本文里面说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这个玛撒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原来他们到了利非定，你记得吗？然后他们吵着要水喝，他们在争闹要水喝，这要到水喝的时候呢，结果好了，神呢就让磐石呢流出水来，然后他们呢就得到干渴了，所以那个地方呢圣经称它做玛撒。玛撒什么意思？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所以表面上他们吵着要水喝，不是吗？表面上他们吵着要水喝，但是呢为什么圣经说他们在那试探神呢？所以我们需要回到那个出埃及十九章的地方，十七章那个地方，回到十七章。你看第六节，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倒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都得了解渴了，然后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那么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所以争闹跟玛撒放在一起，我们说为什么整个的问题是试探神呢？你下面就懂了。下面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他们怎么试探呢？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明白了？所以他们试探耶和华，他们要问说，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到底今天有没有神的同？所以很稀奇啊，到这个在什么，在这个什么时候，在911那一次，很多人就问我的神在哪里， 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明白吗？所以什么叫玛撒？他们怎么试探的？他们试探什么？内容是什么？到底耶和华在不在我们中间？神有没有同在？如果今天神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